OK， 那我们开始了哈，我们先礼赞佛陀三声，南无大萨巴达陀阿拉哈陀萨玛三布达萨，南无大萨巴达陀阿拉哈陀萨玛三布达萨，南无大萨巴达陀阿拉哈陀萨玛三布达萨。这个问题大家哈先拍下来也可以，然后呢休息时间你们互相讨论一下哈。那我们今天又继续了哈。之前我们讲善心有十二个不善心嘛哈，有八个善心，善心跟不善心呢都是在塑形心那边发生的哈。那到底有什么业？什么善业？我们现因为我们现在只讲善心嘛，好，但是身体上有什么善业啊？口头上有什么善业？有什么恶业？我们还没有讨论到啊，所以我们今天就讨论这个一界塑形之不善业啊。那在不善业呢的身业里面呢，有杀生、偷盗、邪淫这三种呢，也是通过十二种不善心其中一种，看你造这个恶业的时候是以邪见相应啊，还是以邪见不相应啊，是无形啊还是有形等等啊。同样的身这个语业呢，由妄语、两舌、二口、其语，这些大家都知道了，这是最基本学佛一定要学的东西啊。然后意业呢，有贪婪、嗔恨、邪见，所以这个身口意的三种业呢，都会通过十二个不善心来呈现在这个七个塑形心里面，不管是在五门还是在一门。 OK， 好。然后善行呢，刚才讲的是十个不善行，现在讲善行，在异界塑形之善业呢，有布施，这是每个佛教徒都会做的哈。第二个呢，持戒；第三，禅修；第四呢，恭敬，就是对该应被恭敬的人有恭敬心；服务、分享跟回向功德。其实昨天我们没有回向功德哈，少了一个善业，要提醒大家一下，随喜他人的功德啊，这个随喜是最容易的。你看到别人做什么善事，你只要杀戮、杀戮、杀戮三生，你就有了一份功德了哈。文法啊，文法也是很重要啊。你看我们文法两个小时，如果心生欢喜的话，我们累积了多少善业？在一眨眼呢，有千千万万个塑形心走过。两个小时啊 ，uncountable， 数不尽的善心。如果你心生欢喜，又智慧增长嘛，文法就是增长智慧嘛。所以那个时候呢，很多善心，两个小时就这样一直跑到他都累了，他累了他就会掉入有分了。好，OK。然后弘法啊。正直己见，就是把自己错误的见解呢弄正它，不要让邪见一直占据自己的心中，然后调正你的见解，这个也是很重要的。所以如果这十个呢，我们有照下呢，在照下的每一个的同时呢，都是发生在塑形心，八个塑形心嘛，以智相应或者以智不相应，有形或者无形，欢喜的做啊，还是平时的做，就是看当下自己心境是处在八个的哪一个。OK， 好，我们再回来心路过程啊。心路过程呢，不管是五门还是一门呢，都有七个塑形心嘛。那每一个塑形心呢，因为它是善业啊，塑形心都是善业跟不善业，每一个业都会留下它的果报。那这些业呢， 几时产生它的果报，而且它的 power 有多强呢？我们今天就要研究这个了啊。好，第一个树行星呢，你觉得它 power 强还是不强呢？为什么不强？对，刚开始。那不强的业会产生什么果报呢？啊，产生不强的果报。
好，
现身受业。你们可能很奇怪，哎，现身受业不是很强吗？对吗？我很希望我今天布施，今天就得到果报，应该是很强嘛，哈。如果我们这么想，我们就是短视、近视眼，看不清楚。啊，现身受业其实不是很强，啊。等一下再解释为什么不强哈。然后第七个，你说第七个呢？强还是不强呢？
强。
强还是不强？
不强。
为什么？为什么不强呢？
快要灭了。
很聪明啊。还好没有人说，因为达到最顶点，所以很强。所以每一个心法都是有生住灭啊。住应该是在中间那个最强，对吗？他到了七个了，他进我们人也是生老死嘛，我们都要死了，还怎么强呢？强不了了，所以他就是力道呢衰了一点点，但是还是会比第一个强，因为他累积了前面的势力啊，所以呢，既然他不是很强，他造什么业呢？嗯，
来生。
次生受业，次生受业。我们先解释一下现身受业哈。现身受业是第一个塑形产生现身受业，这种业呢，只会在它被造的那一世成熟。若在该世没有具足的缘以令它成熟呢，它即变成无效。业也是会无效的哈，因为它没有成熟嘛，所以变成无效业。比一个例子，昨天那个例子就很清楚了。那个穷的一个穷的印度人，他要去听经，没有外套嘛。结果呢，他一直考虑啊，要不要供养那个外套，要不要供养？最后还是克制了自己的兼贪，供养出去。结果呢，他的果报就得到16件外套，这个叫现身。受业，所以在那一世就成熟了。如果他那一世没有成熟呢，他就没有成熟。但是你不要以为说这个业就没有成熟哦，因为树行星是跑七次的，他不是跑一次，不是跑一次就完了。所以这个第一次的没有成熟，还有第二个，还有第三个、第四、第五、第六、第七，好，你要这样看哈，嗯。OK， 现在次生受业。第七个塑形产生次生受业，这种业呢会在它被造的下一世里成熟。若在该世没有具足的缘以令它成熟呢，它即变成无效业。啊，这个次生受业呢，这个经典里啊很多例子哈，随便举一个，比如说托迪亚，托迪亚是个非常有钱的人，但是呢，他就也有一种不好的性格，就是很吝啬。包括他孩子生病了，他都不愿意请医生，因为怕花钱，那就把孩子搬到外面出去，怕他的亲戚来探望他的时候，看到他家里的金银珠宝，你看世界上也有各种各类的人哈。那他要死的时候呢，因为他生前就非常执着自己的财产，要死的时候呢，执着自己的财产呢，是善业还是不善业啊？OK， 产生下一世的什么果报呢？只有两个，佛陀讲的啊。第一个呢，出生为恶鬼，因为恶鬼他就会拘留在家里嘛，他离不开他的财产，所以他会变成恶鬼，然后留在家里。啊，第二个呢？畜生就成为小动物啊，留在家里，可能你的狗啊，突然有了生了一个，当然是不是突然间生哈，它就会依照它投胎的时间，然后畜生为动物。那这个托蒂亚呢，就是因为执着自己的财产，所以呢，它畜生为它的母，那家里的狗突然间又生了一只小狗，这小狗就是托蒂亚的前世。 这个叫做次生受业，下一世才成熟的，然后今生没有成熟。
师父，这个麦克风好像没有 work，
没有 work 要调那边吗？要调你们的volume 那个是吗？有吗？
有，可是
你们 volume 调大吗？调大声一点。因为太近，等一下我撞到他。
师父，请问一到七个塑形里面的心锁是完全一样的还是？
对，完全一样。
完全。
不可以说。
强度不同。
对对对。
你们听得到吗？
应该是现在有一点，但是要很靠近，再靠近，不然我头要弯一点。OK。好，听不到再说啊。
现在比较好，
你看吧。你小心一点，不要太。OK， 要很靠近才是。OK， 好，好啊。刚才那位啊问了一问，玄问了一个问题：一到七都是塑形心都是善心嘛哈、啊？每个善心都会跟心所相应，所有的心所都一样的哈、啊。如果是善的呢，34个心所。33个心锁加一个心王都是33个，如果是恶的呢，可能18个，可能20个，都是18、20，都是一样的、然后呢，那中间呢2、3、4、5、6个塑形心、成为最强势的了、因为第二个呢它累积了前面的，那第三个又累积了第二个，第四又累积第三个，这样累积起来呢就成为 power 了、这个 power 就对我们影响非常的大。它产生什么业呢？产生我们叫无净业、第二到第六个塑形产生无净业，你听它名字就知道了，这个业不会结束的、只要还在轮回呢，这种业呢永远不会变成无效，直到涅槃波涅槃为止。给一个例子，这个例子特别的明显哈、蒙格拉纳，蒙格拉纳叫什么中文？目犍连尊者。目犍连尊者呢，大家都知道，他是佛陀时代神通第一，也就是上首弟子，第二个上首弟子，第一个是舍利弗尊者嘛，第二个目犍连尊者，他神通第一哈、那当时佛教呢？还不是非常，这个佛陀的教法还不是非常出名。那目犍连尊者呢，就利用他的神通啊，辟开天上，让人间的人啊看到天神，然后让天神讲话，说为什么我会出生在天界？因为我恭敬三宝，因为我布施，因为我持戒，我孝顺父母等等呢，所以大家听了过后，哇，能做这些就可以上天，所以大家就很想遵守佛陀的教法，然后又辟开地狱呢，让人间呢、看到地狱的众生，然后问他们为什么你们在那地狱受苦啊？地狱的众生就讲哦，因为我毁谤三宝啊，因为我不信因果，因为我这个，因为我那个，我邪见，因为我有断见等等，要下地狱，所以大家听了也害怕了，所以大家要遵循佛陀的教法。因此呢，佛教在当时也不是佛教，不是宗教哈、就是佛陀的教育呢，在当时呢非常的出名，很多时候就是要靠目犍连的神通。当然佛陀也是有神通，但是佛陀呢，他本身是要靠他的教育来普度众生，不是显示他的神通，所以佛陀他不太显示他神通哈、那因为这样呢，所以佛教因为这个佛陀的教法在印度时代就非常的殊胜，那其他我们有六师嘛，另外五个师呢就好像少了很多信徒，就对佛陀产生了嫉妒心，他们就想应该要毁掉目犍连先，所以呢他们就派了很多强盗，雇佣很多强盗呢去暗杀这个目犍连。刚好那个时候呢，目犍连在疗房里打坐，他有神通嘛，他现知道有强盗要来杀我了，所以他就利用神通呢从屋顶飞了出去，那强盗一进来没有人走了，第二次再来目犍连呢又知道了 这次呢，他画着一个光从这个门的锁匙那个钥那个那个孔，怎么讲？
钥匙孔
啊，钥匙孔啊，一个光亮转出去了。强盗进来又找不到人，第三次又来了，第三次佛陀这个目犍连又想进入神通，要进入神通呢，一定要先进入四禅，啊，不进入四禅进不了神通的。但是他这次要进四禅的时候，突然间进不了，进不了四禅，他讲糟糕了，我的业成熟了，啊，他说我的业成熟了，进不了四禅，他就不能逃走嘛。所以他就没办法，就坐在那边。那些强盗呢，就全部进来打，把他打到呢骨头全部粉碎掉，啊，但是没有死，没有死，啊，这一点呢是一个 law 来的哈。上首弟子目犍连尊者跟舍利弗尊者呢，没有先跟佛陀禀报他们要进波罗盘呢，他们是可以这么死去的，这是 law 来的啊，啊，不能够就这样死去，因为。目犍连尊者这样太突然了，还没有跟佛陀禀报说我要进波罗盘，所以呢，他的业就是不能死，这是上首弟子的抛落来的，啊，嗯，所以打到了，虽然骨头都碎掉了，但是就是没有死。那强盗看他打到已经是以为他死了，就离开了。强盗一离开过后呢，啊，他的恶业就结束了。结果神通又恢复了，因为恶业结束了嘛，所以他神通又恢复了，所以他用神通把粉碎的骨头全部收起来，然后又成了目犍连，又用神通飞到佛陀那边，请求佛陀允许他进入波罗盘，然后他才佛陀说 OK， 然后他就进入波罗盘。你看目犍连尊者神通第一，神通这么。强势这么包覆的呢，还是抵不过业力呀，抵不过业力。而他这一世呢，他已经成为阿罗汉了，哦，而且还是他最后一世，但是他的业呢还是成熟。我们以为说阿罗汉解脱了，很高兴快乐，哪里知道死还要死到这么凄惨，啊，哦，这是业力呢，这种叫做无尽业，啊。那是什么也导致他要承受这样的果报呢？啊，因为过去世呢，他有一对盲眼的父母亲啊，他刚开始很孝顺照顾他们，后来娶了一个太太，那个太太就嫌麻烦了，要照顾两个盲眼的老人家呢，就一直跟他怂恿，叫他要丢弃他的父母亲，甚至杀了他父母亲。刚开始儿子不可能这么做嘛。但是呢，床边语也是很有力量的哈，哦，整天在你耳朵这样啊，一两年、三四年下去，你可能心也会改变。所以目犍连结果呢，就听信了他的太太的话，决定呢杀掉他父母亲。所以呢，有一天呢，他就假装说要带父母亲出去城市，所以骑着这个牛车啊出去城市，然后来到一半。旅途一般的旅途的时候，他说你们叫父母亲暂时坐在车上，他去一个地方马上就回来。他离开过后就马上扮成强盗，当然他父母亲也看不到他嘛，只是他声音尽量改变他的声音，然后就说强盗来了啊，强盗来了，就要冲着要去打他父母亲。那父母亲一听到强盗来了就很慌张嘛，那时候呢目犍连就冲到他们前面就开始打了，然后他父母亲就开始喊说，我的儿子啊，你不要过来这边，啊，这边有强盗，你不要，他不是喊救命哦，他还在这样的紧要关头，他还是想做他儿子的安危，啊，所以我的儿子啊，你不要过来哈，这边有强盗。那目犍连呢，打一个儿子听到父母这样，你还打得下去吗？肯定你打不下去了哈，所以他就停在那边了。那有两个版本啊，一个是本身经，一个是法句经。一个版本说他打父母打到死亡，另外一个说把父母打到半死。我们就 assume 他把父母打到死亡的啊，因为业嘛，那重业来的。然后杀父母呢，我们这个佛教有讲五个重业嘛，杀父母是一个重业之一。 那善父母他种业，他的果报是下一世肯定是下地狱的，不管你做了什么善事也好，没有办法挽回，啊，一定要先下地狱呢，让你还债先，还到很多事你才有机会挣到涅槃，啊，所以呢，就是因为这个善父母这个业造成他种业，然后他下地狱，然后下地狱出来过后呢，很多事呢，他的头颅啊都被打到粉碎，就像他最后一世成为目犍连的时候，他头颅也是被打到粉碎，嗯，这个叫做无尽业。因此呢，佛陀他成道过后呢，他有四句话代表了整个佛教，什么话呢？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自净其意，是诸佛教。所以佛陀并不是说爱多管闲事，一直叫我们，哎呀，不要杀生啊，不要偷盗，好像很 busy body， 很能讲哈，哎，这个不可以做，那个不可以做，并不是这样。因为佛陀看到恶业，你看产生了这样的果报，无尽业，哦，那我们不是要 control 下自己比较好，对吗？你能够 control， 我们叫 restrain 嘛，哈，节制自己一下呢，你就可以免受这么长的痛苦。所以基于大悲心啊，佛陀的大悲心看到了业跟果，它的运作跟没有办法偿还的这个恶业，他才一直跟我们讲诸业诸恶莫作，啊，不然他自己去波涅槃好了，他为什么要跟我们讲这些东西？你造业是你的事，但是大悲心导致他不能不讲，他一定要讲。那佛跟不跟那是你们的事了，他又不能够逼我们啊。但是作为一个很有大悲心的无上的导师呢，他一定要把这些道理讲给你听，啊，让你有恐惧感，让你不敢造业，这样你就保护了你自己，也保护了别人，啊，这是大悲心的作用哈。所以即，但是我们也不要这么沮丧哈，善业也是一样的，对吗？因为恶业是这样无尽业嘛，那我们造下的善业也是一样呢，一直会还给我们善报，直到我们证到波涅槃为止。所以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都是一样的哈，不只是对恶业有效，对善业同样有效。所以佛陀在他的前世很多事他都成为国王，都成为王子，就是他善业嘛，他善业不断地产生他的善报，所以他很多事都成为有钱人，都是王子啊、父王啊、国王啊，还是王子等等，就是高级官员等等，这个都是他无尽业产生的效果，嗯，啊，
师父，那像那个佛陀他也有神通嘛，所以他事实上是不是知道说目犍连今天要发生这件事情，他心里都有数，
如果他要知道的话，
他也是要进入四禅以后，
神通不是神通，就是你要知道你就可以知道了，
如果他想知道，
对，他不可能每天都想我要知道那个，我要知道那个，那就忙死他了，对吗？所以他，但是如果他要知道，他马上就可以知道，只是说他要不要知，当天他要不要知道，我们不知道他要不要知道，但是如果他要知道，他肯定可以知道。我相信佛陀还不用进入四禅，他的神通当然是超越目犍连的。OK。好，我们再来重复一下哈，五门行路过程，在塑形心里的五门行路过程所产生的业呢，不能造成下一世的劫生时，啊，因为他的目标还是不清楚嘛。但是到了第二个、第三个、第四个、第五个一门行路过程的塑形心呢，啊，他就有力量了啊。第一个塑形心产生今生受业，第七个呢？产生次生受业，刚才我有讲到次生受业比现生受业更加 powerful。 比一个例子哈，比如说我现在60岁了，那我造了一个善业，造了一个很大的，我造了一个善业，那这个业呢今生成熟的话呢，我现在已经60岁了，你怎么成熟呢？我就都在享受20年报了，对吗？好，但是如果他这个业产生次生受业呢，我出生在天界，天界的寿命啊，哇，长天界如果第一层的天界50年一天，这边50年， 两天这边一百年，那么更高一点呢，更长，那是不是次生寿也比较 powerful 啊？当然是，我当然选择我下一次才成熟，让我上天。好，这一次成熟，我再也享受不了多少年了，明白吗？所以我们佛教就要看远一点，你不要看今生而已，要看到未来世。好，所以次生寿业会比今生寿业更加有力量。然后第二到第六呢，啊，就变成无尽业哈，只要我们还在轮回嘛，就是这个业一定会发生在我们身上。好，我们再回到一门心路过程呢。一门心路过程呢，可以分为欲界，欲界包括人、天神跟畜生哈，叫欲界。塑形心路过程，这是第一个。然后第二个呢，安止塑形心路过程。好，那我们先讲欲界哈。欲界塑形心路过程可以分为随起一门心路。随起一门心路就是随着五门心路升起的一门心路。昨天已经讨论过了哈。五门心路不能够结束在，不能够。就是要看得很清楚，一定要有一门心路的帮助啊、哦。那随着五门心路升起的叫做随起一门心路，但是还有一种一门心路呢，不需要靠五门的，叫做独立一门心路啊、哦。独立一门心路包括什么呢？比如说思维，你现在都不用到眼睛、耳朵、鼻子、舌头跟身体。你现在思维法啊，这种就是升起的心路，叫做独立一门心路啊。那么我们再讲一次，那心路过程怎么跑呢？第一个有分波动，来大家一起读，
有分波动，
有分段，
一门转向，
塑形塑形塑形塑形塑形塑形
塑形
比
所缘，
所以他这个心路也要记得啊。或者在什么状况之下会产生独立一门心路呢？以前直接体验的，比如说以前体验的东西呢，你现在回想，啊，这个也不需要靠五门啊。所以这个一门心路过程就会一直走哈，看你。想多久他就会走多久。好，我们现在进入呢安止心路。刚才有讲到安止心路呢，安止塑形心路过程呢又可以分为世间安止心路，或者是出世间安止心路。安止就是定的关系啊， absorption 啊。那世间安止心路呢，可以分为色界安止心路，或者无色界安止心路。也就是说，你证到色常的时候，心路怎么跑？啊，或者你证到无色常的时候呢，你的心路是怎么跑的？啊，那欲界心路跟安止心路就不一样了哈。欲界的塑形心只跑七次。但是这个安止心路呢，它就没有限制了。你进入禅那两个小时，它就跑两个小时，啊，它不会七个的，会很一直很久。啊，那出世间安止心路的心路呢，又跟禅那的安止心路又不一样了。啊，今天呢，因为了节省时间呢，我不讨论世间安止心路。我们学佛的目的就是要达到出世间嘛，所以我们要讨论的是。出世间安止心路，啊，OK， 出世间安止心路，第一次证得道和果，第一次证得道和果的是什么？道果呢？须陀洹娑陀般呢？所以第一次就这个人第一次证得道和果，他的心路是怎么跑的？啊？第一个呢，一定是从有分那边开始的啊，有分波动，有分断 ，OK， 然后一门转向，第二个呢叫
片座。
片座啊，第三个呢叫进行，第四个呢叫
随顺。
OK， 这四个呢，它取什么所言呢？
涅槃
。你看呢？
无常苦。
无常苦。
对。
无常苦。
所以意思就是说，当一个人还没有证到须陀洹道果之前呐、啊，他的心一定是要观无常、苦、无我，这点非常重要啊、哦！所以他的心一定要观无常、苦、无我，其中一个不是三个一起观。有的人证到须陀洹呢，是从观无常进入的；有的证到须陀洹呢，是观苦进入的。有的证到须陀洹呢，是观无我进入的，但是现在我们不知道，所以我讲无常苦或者无我其中一个。啊，如果你不是在观无常苦无我而进入须陀洹，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哈、啊，自己要知道这一点。好，然后呢，到了最后一个，比如说他观无我，那突然间。那个所缘变了，不再是无常苦我，而变成了涅槃。涅槃，涅槃也是一个所缘了啊，涅槃。所以那个时候就升起那个道心。其实第一个心是种性，为什么叫种性呢？啊，因为之前你看随跟种之间哈、啊，在一门在随那边呢，这个人呐、啊、还是凡夫，对吧？到种性他已经开始看到涅槃了，所以他现在已经不是凡夫种性了，他现在是圣者种性，所以这个种性呢是属于圣者种性，所以叫种性了、啊、然后道就是须陀洹道，道心是取涅槃为所缘的、啊、然后呢你看这个道心也是处行心、啊、这个一门叫种性道果都是塑形心来的，但是你看道心它没有七个，一个罢了，一个而已啊，所以它升起道，然后这个道的作用就是斩烦恼嘛啊，所以这个时候它斩断什么烦恼呢？昨天已经讨论过了，
身间
戒禁取疑哈，当下就斩掉，然后过后呢？烦恼被斩断了，他就可以享受烦恼被斩断之后的那种解脱自在。那个是什么心来享受呢？果心，须陀洹果心。那须陀洹果心只剩下两个罢了。第一次哈，这是第一次哈，第二次又不一样了哈，不要以为每次都一样哈。两个果心去享受烦恼被斩断的解脱自在，然后这个心路过程结束了。那心就会跌入有分了、啊、就跌入有分心了。好，现在一个问题哈，为什么果道心只升起一次呢？
烦恼只有斩断一次。
对，烦恼斩断一次，不用再斩了。好，那个利剑斩断一次，它马上就断了，不会说我们的刀不利，斩断断了它就断了，它不会这样。道心是很有 power， 一次就够，所以不用两个，啊、嗯，那在道和果心是刹那呢？如果要，因为我们没有研究心所嘛，如果有研究心所的话，我可以跟你解释哪37个心所，但是我的书都有啊，啊。所以在道跟果呢，一共有37个心所，加上本来34个，一般上是34，啊，一切的善业都是34，但是现在加上离心所、正语、正业、正命嘛，这个心所呢一直在里面，加上正见就是了知四圣谛，啊，然后正思维。也是正确的，正见是透视四圣谛，然后正思维是思维四圣谛啊，然后正语、正业、正三命就包括在里面了，加上正念，正精进啊，正精进就是努力觉知、努力知道涅槃啊， 然后呢，正念呢不忘涅槃，正定呢统一所有，把所有的心所统一在涅槃上，所以八正道在这个时候也具足了。第一次证得道和果哈 ，OK， 第一次证得道和果呢，道心呢虚陀洹，道心不止斩乱烦恼，他还彻知四圣谛，啊，这个昨天已经讲过了的，他同时扮演四个作用，虚陀洹道心同时扮演四个作用，第一个是了知苦谛，无取蕴便是苦谛。他是怎么了知呢？他怎么了知苦谛呢？他是通过不断关照五蕴的无常，不断的关照五蕴的苦，不断的关照五蕴的无我呢，才了知原来五蕴是苦的。啊，他这种关照不是说想而已哈，他是亲自体证哈，亲自看到呢五蕴或者是色蕴，我们讲一个蕴来讲哈，受蕴。亲自看到受蕴一直不断的在那边生灭，然后呢他就了知被生灭压迫的那种不圆满，那种不圆满就是苦相来的，然后呢整个过程呢，啊，不断的生灭，然后被生灭压迫，整个过程呢没有一个主宰，那个就是无我。所以他这个 insight 这个观啊不断的在他升起，那时候他彻底了知，原来以前我认为五蕴是快乐的，是颠倒想来的，啊，五蕴是苦的，所以呢，当他证到虚陀洹道的时候呢，他道心呢了知了苦谛。之前已经讲过了哈，佛陀讲，为什么众生会在轮回里不断的旋转？为什么众生会在轮回里不断的流转？因为他们不了知四圣谛。只有道才能够了，道心才能够了知四圣谛。我们现在的了知是理论上的了知，我们还没有体证，要道心才能够体证的啊。所以这个道心呢，第一它去了知苦谛，无取蕴便是苦谛。所以呢，观如果你们要修毗婆舍那的话呢，毗婆舍那的话，你们取的目标啊，一定要是无取蕴。你不取无取蕴，你怎么知道它苦啊？啊，所以你们的目标一定要取无取蕴，无取蕴包括了色蕴，包括了眼耳鼻舌身，啊，包括四大，包括眼耳鼻舌身，啊，受包括三种受嘛，苦受、乐受、不苦不乐受，然后心呢，啊，色、受、想、行识，受我觉得想跟行你不要关都可以的，但是三个你一定要关，色、受跟这个心，心有各种各样的心嘛。贪的心、嗔的心、愚痴的心、妒忌的心，每一种心要知道它的生灭无常苦无我，啊，或者单单你取一个受来观呢，根据是念处的修法应该都可以证到涅槃，啊，纯粹注意受念处，啊，那了知苦谛，啊，然后过后呢他了知苦谛过后呢，他同时也明白了苦谛的缘起，它来源是什么？就是贪爱嘛，啊，贪爱苦谛，所以我一直贪爱苦谛，每一个贪爱就会产生新的轮回，所以他知道了不应该贪爱，所以他就舍去贪爱极谛，啊，那同时呢，因为道心是取涅槃为所缘的，涅槃就是灭谛嘛，所以呢，道心同时体证灭谛。然后道心呢，他为什么会证到涅槃呢？是因为他开展了八正道，你不开展八正道你是没有办法证悟涅槃的，哦，所以他的道心呢也开展道地，他才证到涅槃的。所以在当下呢，虚陀洹道心就起了，同时起了四个作用，就是了知苦谛，舍去极谛，体证灭谛，开展道地。昨天也是有讲过了，好，今天只是重复一下，嗯，OK， 那道心是善心来的，善心它的作用呢，它不只可以彻知四圣谛，它同时断除烦恼， 这个才是很重要的哈。断除烦恼，断除身见，戒禁取跟疑，这三个。然后果心呢，它的作用呢是体验烦恼被去除后的清凉和自由。比如一个例子哈，一堆火在烧，大家急着拍照，大家急着拍照，听比较重要啊，听明白了，这个照片已经是多余的。OK， 比如一个例子，一堆火在烧，在烧的时候不是很猛烈吗？啊，然后你把水泼下去呢，它火焰消失了，消失过后它就不再猛烈，它就清凉了。同样的，啊，这个果心呢，就是道心呢，因为道心没有斩断烦恼之前呢，我们就像火在烧一样。烦恼被斩断，就是被浇熄了，啊，浇熄过后呢，我们就感觉到清凉了。所以果心是享受，去体验，享受不是一个很好的名词，是体验烦恼被去除后的，再也没有火焰了，那种清凉跟自由自在了，好像没有包袱了。这个是果心的作用。OK， 好，你们要拍可以拍了。我在讲，你们在拍，你就吸收不到我讲的东西嘛。
你这个我们以后可以发给同学。
结束再谈吧，哈。现在这个什么电脑越进步啊，我们就不用我们的记忆力，就更糟糕，对吧？排一下就不用记了嘛，哈。我是觉得记在里面呢，谁都拿不走。万一我的电脑被偷了怎么办呢？对吧？记在心里面，谁都偷不走，对吧？哎，我应该还有 slide 被我删掉了，因为我一直要进入更重要的时候，一直把我的 slide 删掉啊。是呢，当一个人呢，应该是没有了哈，被我删掉了，也没有关系，就不用看起来。
师父，我想问，我曾经过，就是我们得到这个果报的时候，我们会把这个十一个火，灭掉。
什么火？火。
十一种火。灭掉。师父可以讲一下，就是。
我好像没有听过这个，哪十一个火？这个应该是北川的吧？
不是南川的。
我没听过有十一个。
是缅甸法师讲的。
我没听过有这个十一个火。
师父，那个道心与果心其实差了三十七个心所，三十四个加三个已经三十四个是哪三十四个？
这个要进入心所才，我没有讲吗？应该有讲。我等一下找给你。
师父，你刚刚在讲那个塑形心的时候，讲不善心跟善心，讲不善心有七个塑形心，可是讲善心你讲八个。
我讲八个。那是 slip off my tongue。
OK， 所以是七。
所有的塑形心都是七的，欲界的。
欲界。
死亡那个之前是五个。
师父，为什么是七次？为什么不是六？为什么是八嘞？
落，以后不会回答你就讲落，因为我佛陀没有解释。如果八个就是多了一个，十八个心识受，对
的，
十八个，因为一个设法的寿命是七个嘛，他就每一个八个，但是我觉得这个不重要，我们看问题要看重点，那细节我们就算八个九个十个。不会影响到我什么，我都不管他，对吗？来，
那个道心只有一个，果心为什么有两个？
可能因为道心不可能有两个，果心呢刚开始第一次是两个，那第二次我现在就要讲第二次证，第二次进入果心心路啊，那时候果心呢不只是两个了，看你进入多久，你是享受涅槃的快乐，你进入可能一个小时，那果心可能一万个，一万个，一亿个，但是这个呢，他的心路就是这样，他没有解释为什么两个，啊，只是说不一定两个，这个是第一次证的道和果，然后我证的，比如说我西陀含，我证的道和果了，我现在成为西陀含了，然后我要再进入涅槃，那他的心路就不是这样了，被我删掉了那个slide。第二次进入的叫做果定心路，须陀洹果定心路，那个时候呢就没有了这个道。
也没有种性。
种性改名了，改成另外一个名字。看我的书哈，改了另外一个名字，不叫种性了，叫我忘记了华语怎么说。
OK。
他们在查的时候，你刚问一个问题，就说这个心路过程哈、这么 precise， 佛陀是在禅定中看到的吗？
这
是境界境。
对啊。怎么？
种性改成静了，清净吗？
啊，净化啊，对。
净化。
对，等一下啊，种性不再叫种性了，因为它已经斩断了凡夫种性嘛，所以呢，他如果进入果定呢，他种性叫净化，已经净化了，净化了这个三个烦恼了，净，然后呢，再也没有道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烦恼已经被斩断了，所以不需要再出现，那就是全部果，全部都是果心了啊。等下午过后，我再给你那个 slide， 我用我的 PowerPoint 再寄给你，这个我删掉了一些东西啊。我不知道你们这么有兴趣啊！啊，所以这个我相信它是触定过后，定中是不能够起思维的，定中起思维你就触定了嘛。
他定中看到触定后，
不是他，因为他定中他就累积了所有的包围，然后他触定过后他就可以开始思维。
所以他是在定中是有看到，定不能
。你只要比如说安般念这个事项了哈，你的心要住在安般念事项才能够入定。那我现在起思维的话，我的心就不在这边了嘛，对吗？啊，就是我出定了，所以我出定我才能够思维，我不出定的话，我不能思维。OK， 那有问题吗？我们先讨论一下，因为要进入新的主题啊，你的心还要调整一下哈。
师父，刚才说到目犍连那个例子，他当然杀父杀母是用很强的嗔心去杀，所以他的果报非常重。那如果有一种，比如说职业杀手，他是为了钱，他是贪心杀的，他并不是说厌恶那个所缘，他一定要去去掉他。那这个他造的是杀，
他造的不是重业。
他造的不是重业，
因为他杀的不是父母。目犍连造的重业，不只是嗔恨，是因为他杀的是父母，父母恩情还样深呢、所以杀的父母呢，在佛教里面，他就是五种重业。等一下我们也会讲到，重业呢是一定要下地狱的。职业杀手他杀的是不是他父母，所以不算重业。
他不算重业，这个时候而且他是贪心。相应的话，可能造的是恶鬼业之类的。
啊，他可能有，因为杀生也是很严重，他可能会下地狱，他可能不会下目犍连那种叫阿鼻地狱，阿鼻地狱是最严重、最严酷的地狱，他可能会下一些中型地狱啊，还是不会下最严重的那个地狱，而且他下一次呢未必是直接下地狱，他可能因为一个杀手，他可能也会做善事。他临终那一刻呢，他如果不去想他杀人的事情呢，而去想他的善业呢，他可能还不会下地狱。等一下也会讲到。
所以这个他得果报的这个性质是由他的这个业本身的什么性质，再加上他是什么样的烦恼。
对，是第一是你的对象，比如说你杀的是阿罗汉呢，也是要下地狱啊。 所以你杀的对象是很重要。如果他对象呢是得恨很高的，哦，就算你不杀，是佛陀来讲，不用说杀佛陀，你知道佛出血罢了，你都要下啊，都我们都要下阿鼻地狱，这叫重业来的。所以对象的得恨越高，你伤害他，你的恶业就越重，我们的恶业就越重。那还包括呢，这个伤害包括你的嗔恨有多强，那你的精进力有多强。比如你去杀一个人呢，是懒懒散散的要去杀这样啊，所以那个劲就没有这么大，那果报畜生也没有这么强。但是你是带着 high spirit 去杀人的话呢，那果报就是很猛的。所以心境烦恼跟那个精进力有多强。比如说为什么讲精进力呢，我杀一只蚊子动一下就死了，我杀一只牛，我要花多好的劲去杀一个牛啊，肯定我杀牛的罪业比较重，因为我的力道时间精神就花在那边，所以果报成熟就会很严重。但是我杀一只蚊子动一下都没有多大的力道啊，时间又短，然后那个这个意念又不是很强啊，这样它果报就会很轻。嗯，
谢谢。
嗯，还有问题吗？没有问题，我们就暂停一下，好，消化一下，这样我们才能够进入新的主题，好。